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能够有生命气息，能够有自由，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为着这样子一个福气，献上感谢，交出你自己今天在我们当中得到我们对你一切的敬拜跟赞美和感谢。主也求你自己借着你这个卑微的仆人来替你说话，把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讲得清楚，让我们你自己的完全在人的不完全上显得更为美好。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OK， 我们今天是新的课程哈，希伯来书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希望大家有可以先看一下哈，如果你在家里的话可以先读一下会比较好。那我知道通常是不会的，但是总是有这样的希望。好，这个希伯来书如果大家要讲义的话，我们还是有那种一本一本的讲义，但是要跟 Linda 讲一下我们才去买啊，不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他讲，是不是？所以那没有讲义的话，我们就是听了哈。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在讲新约概论的时候有讲过哈，就是这个书大概是怎么样。不过今天再稍微讲一下，从整体来讲，第一个就是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明。不知道是谁写的，圣经没有明说，很不清楚。所以呢有人猜测是保罗。从前尤其是从前有一些圣经基本上都写的说保罗达希伯来书，或者英文圣经也是这样写哈。所以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猜测就是说不是保罗，因为很不清楚。那么从一些文体方面发现也是跟保罗书信有一些的差异。所以呢我想我们其实不用太怎么去钻研这个东西，那个留给圣经学者去研究，神学院去研究这个事情。我们就是看神的话，因为这个是公认是正典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神的话读就好了，不必也不用太在意到底是谁写。因为这个圣经既然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东西，我们就不用太特别去钻研，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东西，我们就是仔细去看就好啊。这既然没有那么清楚，那神不会说忘记什么东西嘛，是不是？神不会说他在让这个人写的时候忘记了写的是谁，所以我们就相信神的话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态度。那这个写书的目的呢，就比较清楚了。写书的目的跟动机就比较清楚，从整本书来看，你就是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背景，他的对象是一批犹太人，或者说是对犹太教很清楚的人，而且是初期的教会而且可能是非常可能是就是在圣殿被毁之前的事情，因为他还提到很多这个圣殿的事情，所以应该是主后这个就是70年之内的时候写的，因为主后70年的时候，就是后来这个罗马大军就开入耶路撒冷把那个圣殿什么都毁了哈，所以应该是那个之前写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本书里面，他看到说这些人呢是，就是说这个写的人是针对犹太人的背景，他们很了解这些圣殿的献祭这些东西，然后旧约的一些的东西，所以他提到好多旧约的章节，用好多旧约的圣经来证明他要讲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很显然是为了一些犹太人，信了主的犹太人，他有一些困扰，他有一些跟旧约好像没有办法这个协调的时候，他写这个书来给他们。那他看到很明显，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天使的问题，第一第二章讲到天使，因为犹太人的律法是天使颁布的哈，在西乃山他是说神的使者来见摩西跟颁布这些东西，所以希伯来人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关于神的使者天使的东西，所以他们对天使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或者说有一种特别的这个敬 敬畏哈、敬爱这种的感觉。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说，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是比天使是更高贵的，更超越。所以这是第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说，这些敬拜的仪式，我们在这后面几章就看到他讲到很多这些敬拜，这些献祭的东西，那他就跟主耶稣来比较，主耶稣一次就把这些都做完了，都成就啊。所以这本书是写给当时刚刚信主的一些希伯来人的事情。那他要来显明一个，就是要让这些人能够清楚，基督来了以后，他是比旧约这一些里面提到最宝贵的这些东西，天使也好，献祭也好，律法也好，都更高贵。因为呢，原来只是一个影子，旧约的东西是一个新约的影子，是一个 shadow， 是告诉你要来的这位主耶稣要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如果今天看到一个照片，说是这个那个张路加牧师要来跟我们讲这个讲退休会，有个照片哈，我们那时候印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照片，那没有看到真人呢、那就说哦，这个人怎么很好，我们很高兴他会来。但是真人来了以后，你就不会再去那拼命再去看照片，因为人就在那里嘛，是不是？我们上礼拜就见到他，我们都跟他有当时的这个来往，所以真人出现以后，这个照片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你跟真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恋爱的时候啊，你的那个女朋友的照片你就觉得很宝贵，但是结了婚以后，人已经在这了，那照片就无所谓哈，不一样嘛。就是这个旧约就是这个影子，旧约就是这个主耶稣的影子。今天主耶稣已经来了以后，天使也好，旧约的这些献祭都已经不算什么。所以希伯来书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信的这个已经不再是这一种一套宗教、一套东西、一套礼仪，而是这一位超越的主，这一位最高的主。那么从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角度哈，这个我刚刚讲的是说当时的背景啊，写给那些人。那今天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我们不是犹太人，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些犹太人的背景。但是呢，我想我们从一个属灵的犹太人来看的话，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说犹太教，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事实上是一个很非常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宗教，因为它实在是有很多这些礼仪、祭司这些东西是很庄重、很有雄伟的哈，让我们看到。那么，但是我们今天当然不是信这个教，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宗教。那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是看得见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主要一个也是让他们从一个看得见的东西转到一个看不见的，要用信心的一个东西。原来是这些看得见的要做的这些献祭要做的动作这些东西，但是从一个看不见的转向一个从一个看得见的转向一个看不见。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视野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看法，都是基本上原来是只认识看得见的世界，所以开始往这个看不见的东西来看到。我们能够信这位看不见的主啊，那个主耶稣对多马说的话记得吗？他说你是因为看见了你信，那没看见就信的有福。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就是把我们往这个没看见就要信的这个方向来走，让我们能够真是认识到这个主耶稣真正的是他自己是这位美好的主，他自己是这位能够在我们心里来掌权做主的主。所以我们心里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主位，或者说是这个宝座啊，只有一个东西，只有一位人能做。如果我们自己做了，或者是世界做了，主耶稣就没办法做。所以除非我们把这个世界或者把自己放下的话， 才能够让主来坐这个位置。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舍得放下自己，或者舍得放下世界，或者放下这些眼见的事情的话，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对主更多的认识，从圣经里面更多的认识的时候，像这个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超越，基督的超越的时候，才能慢慢让我们真的是了解，了解以后我们能够愿意放下其他的东西，能够看到这才是主耶稣，才是这一位可爱的主，才是值得我们放下其他东西去追随他的主。所以这个做一个简单的整个的大概的介绍。好，那如果要分段的话，可以分成大概四段的一个情形。第一段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啊，基督的超越，他超越四等的不同的人也好啊。第一个就是先知，讲到先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讲到先知。第二个是讲到天使，他超越天使，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结束。第三个就是摩西，从第三章到第四章讲到他超越摩西，因为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就是犹太人对摩西的一个尊敬啊。第四就是亚伦，从一个祭司的角度，亚伦是做这个大祭司的角度啊。所以四个人的比较。那第二段是从第九章开始到第十章，是讲到这个基督所献的这个祭啊，是远超过旧约一切的祭，他自己成为这个祭物来啊，成为我们这个一次献上永远成立的这个祭。那第三段是从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三章。前面一半啊，十七节，这里就是有一段劝勉跟警告的一些的话在这里。那最后就是结束的话，在十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是有一段结束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四方面。好，我们现在就从第一章开始看啊。那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第一大段，其实就是讲到他跟先知的比较，主耶稣跟先知的比较。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请来。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谢谢。其实这两节这三节里面就好多东西都可以写哈，大写文章啊。不过我们就比较简单来看一下啊。第一节讲到的就是说，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那古时候啊的意思，事实上就讲到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以前哈，旧约就是用先知来启示人嘛，神借着先知讲话。那这些先知的话，在犹太人里面就是他们的伟人，是他们的这些以前这些他们要听从他的，因为替神讲话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的是神启示，而且神借着他们做出口，做他的这个话筒啊。但是呢，如果把他们这个启示来跟主耶稣的启示相比的话，就没有得比啊，就是一个次等的启示。为什么？因为第一节你看，他说众先知啊。众先知的意思就是要经过很多的先知，是不是？没有只有一个先知，有很多的先知来替神说话，来把这个神的启示来带出来，所以有很多人才行。第二是有多次，他有多次的启示，表示不是只有一次，也不是只有一个人，所以有很多人要经过很多次来把各种方面神的启示来带出来。那第三还有多方，多次多方， 多方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借着不同的的这个意象也好啊，我们看到有意象、有异梦、有各种的这种记号或者什么这些神迹，所以是个人有人有很多的人有很多次有很多的方法，个人所得的都不完全，都是一点点片面的一些的启示，所以神借着这些先知们把启示带出来，但是呢，每一个先知都是很片面的，都是一点神的一部分的启示，所以他来跟基督的启示来相比的时候，就很完全比不上，就是一个次等的。虽然他只是替神说话，但是基督是一个，我们去看第二节，你就知道基督是怎么不同。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来晓谕我们，因为他这个儿子呢，是不但是完全的，而且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启示啊 ，ultimate。基督不但是来替神说话，而且他事实上就是神，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神的荣耀的一个所发的光辉，荣耀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光辉是一个出来要发生出来是一个 effect， OK， 是那个是一个 character， 这是出来的是一个 effect 啊，所以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也是一样的问题，本体是他这个原来的东西，但是他这个真相是表现出来的。约翰福音也提到嘛，就是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现出来，把神表现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自己就是神，所以呢他的这个启示，他帮他表明出来的时候，他的这个启示是远超过任何先知所能做的这个启示，他的这个启示是完全的启示，就是神本身的一个启示啊。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也是主对那个腓力他的门徒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没有人是这么狂傲的一个讲法啊，只有耶稣能讲这句话，神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所以呢他就是很清楚他就是这一位神，所以他的启示不一样。好，所以这在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有七点啊，这里提出有七点来讲为什么他是超越的，他的这个伟大是超越这些先知。第一点呢，他是承受万有，承受万有，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一切都是为他而造，是属于他的，而且以后有一天呢，他又要能够全部管理万有啊。今天好像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有一天他要管理万有啊。今天的话是名分上他已经得胜，但是呢有一天他要重新来统管。第二点就是他是创造诸世界啊，他现在是他世界是借着他造，也是为他造的，所以是创造诸世界的主。这个诸世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常常有人问一些问题，说是不是有其他的世界啊，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外星人。我想不需要讲到外星人，就只要说是不是宇宙或者说有其他的星球就已经够了。我们现在都比较了解，就是说这个太阳系只不过是一个系而已，其他还有不知道有多少这些像太阳系这么大的系在外面，在宇宙中啊。所以神创造诸世界，就是不只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世界，这些所有他所造的东西啊，都是主耶稣借着他所造的，而且包括所有的世代啊，以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之前或者圣经的历史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以后还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第三点，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不是只是在形容一个光，而是就是刚刚讲说他把神的这个 character 可以显明出来啊，神的美跟神的善，神的这些他要做的事情呢，在这个品性跟神的灵性上面都能够发挥出来。 那不用问我这个光是颗粒呢，还是不 OK。 好，第四点，它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当然不是说讲到主肉身的这个样子哈，因为神，我们知道神是个灵，他没有这个形体，所以不是说耶稣的那个样式就是神的原来的样式，这个我们知道不是肉体的样子。但是呢，我们知道把神可以把他耶稣把神表明出来，他这是神，就是他的作为，他的性情就是神，看见了他就是看到了神。所以这个我想就是需要常常被提醒，真的是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看到神，这个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忽略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彼此提醒，真的是看到主耶稣就是看到神。好，第五点呢，它是托住万有。所以这个宇宙所以能够有一直有规律的进行，就是它有这个大能在托住这个宇宙，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为什么这个天地万物能够这样子一直的运行，为什么就没有停下来，没有变慢呢，或者怎么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然后旧约我们也看到过有这个时间停止的这种的神迹，神可以在他自己的这个规律里面来介入可以把时间停下来，或者往后延时间所以他有这个托住万有的这个大能。那第六点就是他洗净人的罪这是就是讲到说他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来拯救我们，做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个也是先知没有做的所以这个一共有七点。最后一点是他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坐的话，这个姿势是有意思的。坐下来表示已经完成，是不是？坐完休息了，完成。那坐下来也是一个得胜的意思，主已经得胜仇敌，已经得胜魔鬼撒旦的这个死亡的权势。那还有一点就是他已经安息安息我刚刚讲就是完成第三点就是他是统治，他是君王，这是一个宝座，他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这个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七点他这两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他实在是超越这个先知，他跟先知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比所以这个就把犹太人对先知的崇拜呢能够在这里给他们一个交代，这是第一大点第二点就是要开始讲到基督超过所有的天使，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我们今天不晓得能不能查到第二章，但是我们先开始看这个他对这个天使的这个情形。犹太人因为就是对天使有一种特殊的尊敬，所以因为当时在西乃山也借着天使，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有提到，在加拉太书保罗也提到，就是说借着天使把福音把这个律法颁布那所以既然是因为律法在犹太人的里面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东西，所以连带的这个颁布律法的天使呢也变成他们一个崇拜的对象所以保罗在这个里面就提到说不能变成崇拜天使所以这里是就对这些犹太人呢有一个提醒，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信了基督的话，那我原来从天使得到的这些好处呢是不是就会失去了，或者那些东西对我是不是就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记得说这个是为了要提醒当时才信主的一些犹太人，所以他们有这个背景以后他很难把这后面的东西丢掉。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些人中国人会问说，那我如果信主的话，那我那个菩萨给我的好处我以前拜的神的好处，或者说我以前拜的神会对我有什么意见或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提醒犹太人说以前的东西呢已经过去，虽然很好 比菩萨好太多了，但是呢这个耶稣是更好的，而且是完全的，你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那他这里在提醒一个给他们一个答案，就是他们现在找到的这位基督其实是从一开始就远超过天使的，并不是说现在新来的。 OK， 所以他要在这边提出很多证据来告诉他，这个基督的超越呢，对天使的超越事实上以前就有的，不是因为现在他新来了一个所以他超越天使，而是其实以前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说他在这个神的儿子的地位上他怎么超过这些天使。那第二章然后也会再提到说在人子的地位上他也还是超过天使。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第四节，第四节到第五节，我想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四到第五，请。
他说：“他神圣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从山外的那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对着那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神。’”
好，所以呢？这一段哈，从第四到第十四节，十节的圣经里面，他一共用了八处的旧约圣经来证明这个事情。就是因为犹太人对旧约熟悉，而且他们对旧约这个是他们的权威，所以现在主耶稣来了，虽然是已经新约的时代，但是他必须要从旧约的圣经来帮助他们了解为什么主耶稣是一个超越的主啊。所以一开始呢，他所提的是他所承受的名，他的名分，他的名字。那第一个就是他的名字就是神的儿子啊，这个是比天使更尊贵的名，因为天使没有被称过是神的儿子啊。在这里用的经文呢是那个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神的儿子，还有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里面也提到预言弥赛亚的时候提到神的儿子。虽然在那个约伯记里面是有提到说神的儿子哈是天使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是用一个复数，是神的众子啊，所以是跟这个神的儿子这个单数的这一个特有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神指的说你是我的儿子，这个是单数，也是一个像大写这样子，是一个单属于他的一个特别的名称。所以这个儿子事实上就是等于是与神同等，是一个跟神在一起的啊，这样一个这个概念。那第二点在这里第六节里面就提到说，神使长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或说这有一些圣经有小字说神子长子再到世界来死的时候哈，就神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是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四十三节的地方的一句话。那这个地方他讲他第二个让基督远超过天使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天使都要拜他，既然天使要拜他的话，他一定是超越天使，是不是？这里提到哈，这里有这个小字。那这个上半节他是讲到说神使长子再使长子哈，就是讲到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再来，所以天使也都要向他下拜。那第一次来是受难的主，第二次是一个荣耀的主，所以说他说再来的时候。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话，如果你去生命记三十二章查的话，是不太一样的哈，一个句子。那是因为当时这个写的时候是用那个拉丁文的希腊文的这个七十二士译本是写七十四译本啊，对。那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所以跟我们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引用这一段经文是用来证明天使要拜他， 天使拜他的话，他就是比天使高，高过天使。所以而且呢，天使要拜他，所以他一定是神。如果因为如果不是神的话，就变成有另外一个东西，变成偶像，或者是变成另外一个一个犯了这个敬拜另外一位的这个罪啊。因为
那你这儿讲神的儿子，你也讲过，实际上你看这个就圣经提到好几处，一个神的独子是就是基督，是神的独子。然后呢，讲到就是另外一处也是，就是天使也是神的儿子。
对对。
还有在那个什么创世纪那个也有，就是在那个就神的儿子们看到神的女儿什么美貌，然后就是在那个之前红大红纸之前。那你这么多儿子，好像这不一样，这
对对对，
这是一回事情是吧？
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了，因为这个众子跟儿子是不一样。那个是特神的儿子是一个特别的，是一个大写的，而且是一个这个单数的。所以那个神的众子的时候，有时候是提到天子，有的时候是提到人嘛，是不同的人。所以那个创世纪那个是一个，那是一个圣经难题的，但是那个里面是一个复数的一个神的儿子。我们有时候是解释，这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那里哈。有时候是解释说神的儿子是说天使，堕落的天使或什么，也有人解释说因为就是人，就是当时的人，或者说是该隐的后代什么，这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去那里，但是那个跟这里比较说，那个是复数，那这里是单数，就是那一个。就像我们说 Son 是一个，只有一个 Son， 只有而且是一个大写的 S-U-N， 就是这个意思。行，好啊。所以天使拜他，所以表示他一定是神，不然的话天使不能拜他，因为拜任何其他的人物都是一个罪。所以天使拜他的话，他一定超越天使，而且他一定就是神，跟神相等。好，那就那第二第三个哈，在第七节，第七节我们一起读。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好啊，那我们也继续下去好了，到第八节哈。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哈，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他说使者不过是以风为使者，他风的话是一个看不见，但是是一个有能力有力量，所以是好像像风一样，使者像风一样。这在诗篇第104篇第四节，那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有能力可是看不见。那我们知道天使有时候工作就是在这个冥冥之中在工作。那么以仆役为火焰，火焰的话在圣经里面通常是有关审判或者试炼啊。所以天使做很多这些工作，有灭命的天使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灭命的天使，有试炼，有神界的天使来做一些这个试炼他的仆人。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天使的工作不过是神的使者，是神的仆人，神用他们来做这些事情。那但是第八节就讲到说，论到子却说，就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对比。神啊，你的 OK， 这称呼就已经让我们看到子就是神。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是在诗篇第45篇第六节里面。在这里基督就被神称为神，是上帝在讲这个话。上帝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这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地方基督的神性的一个证明因为神呢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地方称呼这样子来称呼另外一位天使。所以这里就是说也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主耶稣的神性，或者他对跟天使的比较。好，再下一个哈，就是到第九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 胜过高你的同伴。好，这个就在诗篇四十五章里面继续的第七节的话，所以他这个讲到胜过高你的同伴，因为基督他这个超越呢，所以父神是把他儿子是放在最高的地位，超过一切其他的被造者，他的同伴就是其他一切在他周围啊，那当然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就包括这些天使，所以超越一切的被造，天使也是被造的啊，被神创造的，所以呢超过一切的同伴，所以神把他这个用高他胜过任何一切的同伴，这是第五点啊。那在下面第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穷尽。好，这一段出于诗篇102篇第25到27节，这里就讲到这个基督是一个创造的主，他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永远都不改变的，这个天地都要改变，那他都不改变。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好像天地都不太改变，是不是？天地好像都一直就这样子循环不定啊，就一直这个，所以天，你说这个提到说这个什么北极的冰在融化啦，什么都还可以再融化，不知道多少年都不会完全融化，所以天地好像都存留很久，但是呢主耶稣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更是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主啊。那天使呢也是被造的，所以他们跟这个完全不改变的这个从永远到永远的主呢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天使是一个被造的啊，一个性情。好，在下面我们看13节跟14节，我们一起来读。所有的天使能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天使岂不是属于你的？
OK， 13、14节哈，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是从诗篇第110篇里面来第一节。那神也只有对基督这样子讲，因为基督要做这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才会对他讲这个：“你坐在我的右边，坐我的脚凳。”没有对任何的天使讲过这样的话。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我们刚刚看过，而且呢他还不如我们这些接受主的人，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我们是被神拯救成为神的儿子，天使还不如我们这些，他也是服役要来服务我们这些被神拯救的人，所以事实上天使的地位这里就很清楚讲到比主耶稣低啊。那对犹太人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提醒，让他们要看到主耶稣是这一位真正他们需要敬拜的主。所以这就第一章的结束在这里。那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就是看到神的儿子呢是超越所有的被造物、被造的东西啊，或者人，或者是或者是天使。那这个第二章呢我们会继续再讲，因为天使好像还没有讲完哈。但是呢我们在上完第一课的时候，希望就是有这样我们自己从一个新约的信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这个印象是不是基督是超越所有的伟大的人物哈。因为犹太人是尊敬先知嘛，那我们今天把它更广义一下，是不是超越我们所认识的所有的伟人？好了，这个毛主席也好，蒋介石也好啊，就是 我们所有知道的伟人是不是基督真的是在我们身上，是我们能够这样子来看说他是超越一切，他是超越这一些所有我们知道的伟人。那是不是我们这个也超过我们在灵界里的认识啊？因为灵界里面就是天使啊，所以天使是在灵界里面的这些伟大的这些有能力的，因为他事实上目前来讲是我们比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些属灵东西，他们能够做。所以这些天使呢，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清楚的了解主耶稣是超越他们的？那任何的属灵的能力或者任何这些在灵界的东西里面，我们是不是能承认主耶稣是最高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来花一点时间反思的这些事情。所以希望我们不只是在头脑里面有这样一个认识，而真的是在心灵里面很清楚的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心中的宝座，能够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这就第一章，今天本来要讲完第二章的，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了，已经45分钟了，要下课吗？还是要再讲一点？下次好。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好，我们就是讲到刚才已经讲说超越四等不同的人，对不对？天使、先知、摩西跟亚伦。所以在第一章我们已经讲到是怎么样超过先知。那这个天使的方面呢，第二章会继续来讲。但是他继续讲之前呢，一到四节就有一段插话，是一个插进来的话。在希伯来书里面你会看到有这样一个情形，从这个文体的文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保罗其他的书信不一样，因为前面也没有问候也没有什么，他就直接就跑进来就开始讲了，好像是一个只是一个文章，不像一个书信。但是你一面读的时候，你又发现他好像又开始讲道，像这里好像就是讲了一段以后开始好像在讲道一样，一个劝勉的或者是这样一个好像是一个讲道的情形。那结束的时候又有问候，又好像变成书信。所以希伯来书是有一点奇怪，跟其他的书信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但是我们就从这里来看呢，这里这一段呢就有一些劝勉，有一些这个好像对他们一个讲道的一个情形。那这里就是插入这一段话呢，好像是一种警告的一个情形。因为第一节你看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为什么他说他要讲到越发郑重呢？因为呢这个翻译说是随流失去，就是讲到说如果一个船没有抛好锚或者是没有绑好的话，就跑掉了啊。就是会被冲走，随流冲走。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这个没有一个很稳固的锚的时候，没有一个绳子绑好的时候，我们会随流失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会失去。所以需要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很好的根基。这个锚就是真的是主耶稣自己，当然而且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自己是怎么样。好，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锚。那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我们也需要真的是明白以后我们来经验神的话。这个真的是我自己这几年也是一直在经验，就是说好，神的话是这么说，但是好像我们在生命里面的经验不太一样，或者说不太容易啊。那但是呢，神的话既然是这样说，那我们就要来看他是不是能这样成就。而且我们如果真的是说这个是神的话，他就一定会成就的。那我们就照着去做，照着去顺服。比如说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要爱仇敌，那你怎么去爱仇敌呢？所以这种东西，但是这是主耶稣的话，是他的命令，而且他交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他的生命，所以他如果能爱仇敌，我们就能爱仇敌。所以但是 我现在没办法做到。Okay, 所以就是说我们了解神的话以后，我们要去经验。那经验的方法就是你向神求，你说我没办法做，但是这是你的话，你要我做的话，我需要你的生命从我里面活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这样子求神来啊，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从话里面看到我们的差距在哪里。那什么地方有差距，我们就在什么地方祷告，求神让我们看到如何来活出他的要求，因为很困难的事情，很多时候啊，所以如果真的是能够借着神的话来喂养我们，让我们这属灵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来经验到神的话。好，第二节他就说，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然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所以天使所传的话，这里是回到前面讲天使，就是说这个西乃山的这个律法啊，西乃山颁布的律法，就是律法里面所颁布的，以后如果不愿意顺服的都已经受了惩罚，是不是？这以色列律法是很严谨的，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石头打死啊，干什么，就是天使所颁布的律法都已经啊成立了，都很多都受了报应，如果不愿意顺服的都受了报应。所以广义的来说，对他当时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说旧约这些东西呢，已经讲的都已经受了审判了，这些是历史上已经都证实了。那现在往前